天父，再次感谢你啊！是的，你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神啊，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诗歌啊！也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来寻求你的面。我们的心愿啊，主啊，都向你敞开，主啊，甚至包括我们的叹息，主啊，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啊，主啊，我们一切身体心灵的需要啊，都在你的面前，是吧？但是你向我们显出你的恩惠，你显出你的荣耀。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你自己。啊，清晨我们能够来到教会，我们就是来寻求你啊，是吧？正像诗人在这里所描写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向永生神呼吁。啊，主啊，我愿你让我们的心这个时候都能够安静，都能够向你敞开，甚至我们的心都能够完全的归向你。主啊，你自己也来向我们的心显明，在我们心中啊显明你自己的慈爱啊，显明你自己的信实啊，显明你自己的真理啊，让我们透过你自己的话啊，在思想啊，在聆听的时候，你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你为什么来教会？你来教会的时候心情如何？特别是今天早上，对。那你是否像这个诗人一样，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还是你觉得很累，来教会是不得已的，因为你是基督徒，或者是你的朋友邀请你来教会，你盛情难却，一周工作生活下来的确是很累的，不仅身体累，有时候心灵也很累。所以一般的人周末要么就在家睡觉，要么有的就外出去购物运动旅游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来教会呢？那我告诉你，来教会是得安息的，你是来教会重新得力的，你就能够力上加力。那你说可能吗？可能。如果不可能，那我们真的就白来教会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的，这也是神给一切寻求他的人的应许。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诗篇84篇。通常可能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我们对旧约的诗篇呢都不大熟悉。这首诗的标题，他说这是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那以色列人祖先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以色列人十二祖先。那其中有一个叫做利未，利未人他的后裔就是利未之派，被神拣选专门在神的殿中服侍神。利未有三个儿子，叫做哥顺、哥辖和米拉利。那在大卫王的时候呢，大卫王就把利未的三个儿子的后裔，其实就三族，把他们分为三班，轮流的在圣殿里面唱诗赞美神。那可拉就是利未的后裔，他是代表的哥辖族。对，那可拉后裔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十班，轮流的按时的在圣殿里面唱歌，这个是在旧约圣经有记载的。那这个灵长啊，其实就是有用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十班长一样，就是这个十班的一个指挥负责。那诗篇84篇呢，可能就是可拉的后裔他写的一首诗，当然其实也可能听说是别人写的，比如说比如像大卫王写的，然后交给这个诗班长，让他带领诗班来唱。用的乐器啊是加特乐器，那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乐器，但是可以肯定的，诗篇里面的诗篇基本上几乎所有当时的在犹太人都是可以唱的，而且是用不同的调不同的乐器。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是怎么唱的，那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能明白这个诗篇它的意义 特别是它属灵的意义，就好像我们现在唱诗歌也是一样的，你不仅是要唱那个旋律，更重要的你要明白那个歌词那个意义。对，诗篇八十四篇一共是十二节，那诗人用了两个字，两个细拉，对，那将整首诗呢分为三段。这个细拉的话，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就好像我们现在唱诗的那个诗歌中的休止符，或者段与段之间那种过门暂停，就让唱诗的人停下来休息一下，甚至其实是让你想一想你唱的这个歌的内容。那所以一到四节就是第一段，那主要在描写诗人对神的渴慕，就渴慕神的心。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是第二段，主要描写那个诗人他因为渴慕神，所以他就寻求神。那第五到八节就描写那个寻求神的道路。第九到十二节是第三段，就是描写从神而来的福气，你渴慕神然后你就寻求神，那神就会赐福那些渴慕他的人，寻求他的人。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这些这个诗篇了。有时候我自己都这样，因为理性太强，有时候所以是不大会欣赏诗歌的。但是读诗的话，应该更加的用心灵的，你要感受那个诗人他的心。诗篇八十四篇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报处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诗人其实在这里用了非常强烈的那个感情色彩的字来描写他对神的渴慕，他心系神的殿，心中爱慕神，渴望见到神的面。他说我可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一句中文其实在中文里面已经很强的字眼了，但是其实它在原文里面或者很多英文版里面翻译的时候啊，它是那个把那个渴慕的程度描写得更加的生动的，它是渴慕可想，甚至到一个地步，英文的话很多英文版本翻那个叫做 fainted， 就是好像那个衰竭了，好像晕倒了似的，就是表达诗人他昼夜思念神，希望能够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神，到一个地步甚至他心里都憔悴了。那我就想到那个在描写那个爱情的一首歌，雅歌的第二章第五节里面，那一个女子，一个坠入爱河的女子，她这样说，说求你给我们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其实那个诗人对神的渴慕就好像这一个恋爱中的女子一样，他思爱成病。那一个诗人的话就好像思念神的殿，思念神就好像心力都憔悴没有力气了一样。那你可以想到他对神的那种渴慕多么的强烈。那诗人写他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是表明他不能够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那他为什么不能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呢？其实这首诗的那个写作背景呢不是很清楚，或者不是很确定，那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猜测。那有人说这首诗是大卫写的，是大卫在什么时候写的？就是他曾经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那他就逃离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不能到圣殿去敬拜神。但是他在战外逃亡的时候，其实他的心呢非常的渴慕回到神的殿中去敬拜神。那有人说这首诗啊也是一个流亡在外的以色列人写的。以色列人历史上其实多次遭遇那个外邦人的掳掠，流亡在外，那他们不能够回到圣殿去敬拜神，但是他们的心思念神，思念神的殿，渴望有一天能够回到神的殿中去敬拜神。甚至到一个地步，诗人都羡慕那些麻雀那些燕子那些鸟，他们能够不受任何拦阻自由的到神的殿中，甚至在神的殿中打窝筑巢。诗人他恨不得自己能够变成一只鸟飞进神的殿见到神的面。 那我们再来想一想，诗人他对神为什么有这么的渴慕，这么愿意，这么渴望回到神的殿中去敬拜神呢？那按照这个字句，第一方面好像是因为那个圣殿非常的宏伟辉煌，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其实旧约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是非常的辉煌，辉煌的宏伟的，非常的美丽的。很多人为什么愿意去旅行呢？因为旅行的地方那个景色美丽。那么你的教会是不是因为教会的建筑很宏伟，或者建筑上的装饰很美丽呢？如今呢，去到欧洲旅行的人就知道，对，很多欧洲的大教堂啊都沦为旅游景点，星期天呢都没有人去敬拜神了，那都是平常让那些外面来的人去参观，那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现象。如果我们在教会不能敬拜神，你不能看见神的荣耀，不能听到神的道，不能得到神的恩惠，那么我们来教会干什么呢？那教会离关门的时候就不远了。诗人其实他这里不仅仅是讲了那个神的居所何等可爱，最主要是他内心那种对神的渴慕，因为圣殿是代表神的存在，是神同在的一种象征，它是神的居所，就好像神住在那里。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他不是说要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地方可以把它限制住的，但是那种有形的圣殿呢，的确是神同在的一个象征。那诗人对他不仅是渴慕那个圣殿的本身，他是那个对神本身有强烈的爱，他愿意到圣殿去敬拜神。他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到圣殿里面去是赞美神的，不是去看建筑的，去看那个美景的，是去赞美神的。他是对神的爱驱使他，让他对神有非常强烈的渴慕。我自己其实不大喜欢旅行，但是我想一想也走过很多地方，甚至在很多地方住过，那我慢慢的就悟出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喜欢一个地方啊，并不单单是因为那个地方美丽，而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他所喜爱的人，有他所爱的人。比如说那个上海，其实我不喜欢上海的，那我94年才第一次去上海的。那当然后来你知道我的家人，我的妻子他们都在上海，所以慢慢的我就改变对上海的看法。你看到对冬运的战后刚刚来埃蒙顿，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埃蒙顿，对，但是你要知道你喜欢埃蒙顿呢，不是因为这里的美丽，不是雪景，不是这个，而是因为这里有你所喜欢的人，有你所爱的人，你就会喜欢上这个地方。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来教会，你为什么来教会？你是因为爱神来教会呢？你来教会是为了敬拜神呢？你还是为了别的原因？那这对我们中间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说，有时候比较难，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神，还不认识神，你说我怎么去爱神呢？通常我们把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称为那个慕道友啊。慕道友什么意思？就是渴慕真道的朋友。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渴慕真道的人，那么你真的是有福了，因为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那我盼望神真的把一颗渴慕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对神有渴慕，对神的道有渴慕。如果你真的对神有渴慕的心，你离得救真的就近了，你离神的国就不远了。但是如果你对神没感觉，你对神的道不感兴趣，那么即使你坐在这里，你能够领受的福分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那所以我盼望神真的能够把那种渴慕的心真实的放进我每一个人的心中。其实不是对那个没有信耶稣人才需要慕道，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慕道友，就是你应该渴慕神的道，你愿意跟神跟耶稣做朋友。如果你信耶稣了，你对神的话不再渴慕了， 来教会变成一种形式，甚至变成一种责任，一种重担，那么你跟神的关系肯定出问题了。你失去了对神那种起初的爱心，那你需要的是悔改，需要的是回头，重新寻回对神那种单纯的火热的爱，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个向着耶稣基督直跑。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个星期你来教会就好像约会一样，与神约会，那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或者你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2001年母亲节，也是我当时在 Queen Mary 威廉玛丽学院的那个毕业典礼，那一天我没有去那个拿我的博士学位，我去了教会。那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当时我的母亲也不在美国，对，那我属灵的母亲都在教会，所以我去了教会。另一方面，那本母亲节就是在星期天的，那星期天本来就应该是去教会的。自从我信耶稣以后，我几乎没有缺席任何一次主日崇拜，不管在什么时间，不管在什么地点，我总会想办法去崇拜。我不是说我有空了啊，我去教会，而是你把去教会放在第一，别的事情都围绕去教会来安排，让耶稣真正的居首位。那当然我现在做牧师了，后来做牧师，你做牧师已经有12年了，那星期天一定要来教会。但是在我做牧师以前，我还做了10年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来教会不是因为工作或者是别的原因，而是什么？因为你爱神，你渴慕神，其实更准确的说是因为神爱我们。神才差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到这一位神面前，至高的、独一的、圣洁的、满有恩典怜悯的神面前来。哇，这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耶稣为他钉十字架，你想到神面前来都没门的，都没有路的。那么我们怎么不珍惜神的恩典，怎么不渴慕到神的殿中来的每一次机会呢？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你要渴慕神。我相信每个人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对神那种爱都是很单纯的、很火热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把那种起初的爱心慢慢的就丢失了呢？就好像两个人在热恋中一样，但是后来慢慢结婚久了，日子就平淡了，甚至关系就出现裂痕了。那这个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世人为什么渴慕到神的殿呢？还有一个当然很实际的原因，因为到神的殿能够得到安息，能够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保护。这通过诗人对麻雀在神的殿里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在神的祭坛那里为自己找到报酬之窝的描写可以看出来。房屋、报酬之窝，这都是那个家的一种描写。那你回到家里，回到自己的窝里面，你就得到安息，得到力量，得到供应，得到保护。麻雀、燕子在神的殿中都能得到安息，得到保护，那我们回到神的殿中更应该是这样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26节说，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我们到教会了，教会可能有美好的音乐，就好像当时大卫王他们可拉的后裔那种优美的庞大的诗班在赞美神一样，那让这些音乐赞美神的诗歌让我们的心里可以得到一些安慰。那我们到教会来，有时候像今天我们还有爱眼，那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保住。其实当时以色列他们到圣殿去要献祭的，献祭以后他们会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殿中一起享受那个献祭的那种动物牛和羊的肉的，一起在神面前吃喝快乐的。但是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虽然神顾念我们的需要，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神本身，神自己他就是我们心中的力量，神是我们供应，神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我们安息。所以接下来诗人他就描写他有渴慕的心，那然后他就寻求神，但是到神的殿寻求神的路并不是容易的。那诗篇84篇第5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喜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在旧约神规定以色列人男子一年三次必须到耶路撒冷朝圣，那现在我们不用朝圣了，虽然现在有很多人推动就是以色列旅游或者圣地旅游，如果有条件我倒也鼓励你去，但是那个不是绝对的，甚至也不是必须的，我们不用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不用到耶路撒冷才能够见到神。现在基督徒，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你每一天都在朝圣，你一生都是成圣之路。我们信耶稣以后要不停地追求认识神，要寻求神的旨意，你要把我们的品格性情都要一点一点的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就是我们正在上的主日学课程品格篇的内容。我盼望弟兄姐妹特别已经信耶稣的人，你都能积极的参加，这个就是那个成圣的路，朝圣的路，就好像诗人他要去圣殿见神一样。那个居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以色列人呢，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敬拜神其实是不容易的，那时候他们是走路的。那走路这里特别说他们要经过流泪谷，流泪谷这个字啊，其实是指的那个朝圣的路上，就是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啊，被必须经过的干旱之地，旷野之路。那诗人用的是很形象的一个字，就这样都不容易走，甚至走了你可能会哭的，你边走边哭，所以叫流泪谷，对，很难走的路。我从那个初中13岁的时候开始住校，那两个星期回家一次，从我的家到我的中学那条路，那条山路我走了6年，特别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13岁12、13岁，那个子也很小，力气也很小，那每次从家里去学校要背2周的口粮，对，这2周要吃的东西，那个时候吃的米的话其实差不多，有时候就是红薯，要背2周的口粮，换洗的衣服，还有就是我带回家的很多的作业。哇，那个一个四川的有那个背兜啊，这样那很重的背的，然后你要走大概1个小时的路程。那个中途呢他要爬一个很高的山坡，爬上那个山坡就走到一半了，对，再下去就基本就到学校了。那每次爬上那个山坡的时候，哇，真的是很辛苦的，通常都会在那个顶上就歇一会儿，大家都会歇，因为太累了。虽然我没记忆当中没说走着哭啊，对，因为你哭也没用，对。不过顺便插播一个选稿告，对，如果你想知道这条路到底如何啊，你可以欢迎加入中国的短宣，我可以带你到我老家去，让你去走一趟的路，有山有水，对，不过真的是有一个山谷山坡。但是诗人的描写他很奇妙的，说他们虽然经过流泪谷，却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渴慕神了，他在去圣殿的路上心中充满了欢喜，说虽然是干旱之地旷野之路，但是他不感觉到口渴，而且也感觉不到疲乏似的。神肯定特别的保守他们，因着他们的虔诚，有时候神就为他们降下雨水，让那个谷中到处都有水洼。那个秋雨啊，圣经里面有讲雨的，有讲2种的，以色列那个地方下雨是2种，一种是秋雨，一种是春雨。 秋雨的话是那种早雨，就早的，而且春秋雨的通常是小的。那个秋雨之福呢，其实就是讲的一点点小的一些福分，但是接下来呢，就是春雨之福，秋雨、春雨，春雨就是很大的、很多的，晚一点的。那就是那些寻渴慕神的人，寻求神的人呢，他们在路上会得到神的保守，得到神的恩惠。那其实那个叫的表明后面呢有神更大的祝福。那这个跟我们现在来寻求神认识耶稣的过程呢有点像，但现在我们不是走路，我们现在是开车，那来教会好像不是那么困难。但是有的人真的因为没有车太远了，他就不来教会。那有的人因为太冷了，开车不好开，他也不来教会。如果你心中向往锡安大道，你渴慕神，你愿意到神的殿中敬拜神、亲近神，我想啊，没有什么可以拦住你来教会的。路途远、天气冷，真的不是原因。这里我讲，你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啊，国内有一个星光大道，你可以看到向往星光大道想成名的人，不管什么男子，不管什么代价，他都会付的。你对神如果有这样的渴慕，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住你的。拦住我们来教会的，其实更大的是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的东西把我们的心占据了。圣经说的很好，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如果你没有爱神的心，那你会找到各种借口不来教会的。但是如果我们胜过了这个肉体的软弱，胜过了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我们立志要寻求神，那么你就会看到神在你寻求他的路上赐下泉源，赐下秋雨之福，他会帮助你，他会带领你，他会赐福你。我觉得信耶稣以后，到我买第一辆车之前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其实我每次去教会都是有人接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能走路去，那我们都是走高速，都要走半个小时才能到。所以交通啊，其实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你愿意去，神一定会为你预备的。当你真心寻求神的时候，神会在你所做的事情上赐福给你，神会保守你脱离各样的试探。有时候我不大理解了，真的不大理解年轻人，这有的弟兄姐妹做学生的，他们因为功课太忙不能来教会，我真的不大理解。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我从来没因为功课太忙不去教会。我盼望你把，我不是说你不认真读书，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盼望你对神有渴慕，你寻求神，你依靠神，真的神会在你所做的事情上赐福你。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跟我基本上同一时间信主，他在 MIT 读物理，那有两年的时间他到我们那里来做实验。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核物理实验室叫杰弗森 Lab， 就是根据那个美国总统杰弗逊命名的。他的教授对他要求非常严厉的，但是他还是向他的教授说，星期天你必须给我两个小时时间，我要请假，我不能到实验室待着，我必须去教会敬拜神，两个小时结束以后我再回实验室来做实验，来做研究。那神很赐福他，他的教授的话也同意，而且他的实验做得不错的，得到非常好的结果。那后来神还那个赐给他一个韩国的姐妹做他的妻子，这年轻人现在喜欢韩流啊，对吧？要追求神，对。那他们毕业以后，这个姐妹其实是个宣教士的，对。那他们毕业以后，他们回到那个回到中国，那位弟兄在近代物理所工作，他的妻子在一个国际学校教书。就你寻求神啊，神真的会赐福你的。那我不知道你寻求神的路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艰难， 有什么让你流泪的？有的人经历身体疾病之苦，有的人经历失恋失业，有的人经历婚姻破裂，有的人每天都要面对生活的重担，这些就是我们人生的流泪谷。那你是否在这些过程中，在这些事情上来寻求神呢？加上那个鼓舞，我们刚才唱的呀，你不用害怕，你不要灰心，你更不要放弃，你要寻求神。你虽然经过流泪谷，神会使他成为泉源之地，并赐下秋雨之福。那些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人，他们必须经过流泪谷才能到达西安朝见神。本来经过流泪谷应该是很累的，很辛苦的，但是诗人却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力上加力什么意思？力上加力就是蛮有能力，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似的。那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爱神，他心中有盼望，神就不断的加力量给他们。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啊，人生的经历，人为什么会累呢？那事情太多了，你忙不过来，你从早做到晚，一天下来，那当然要累了。当然是身体的累，身体累了其实很简单，你休息一会儿，你睡一觉就好了。俗话说，井水打不完，力气用不干。不管你力气用了多少，其实你睡一觉，基本上第二天体力就可以恢复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想睡觉却睡不着，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面很累啊，你心里面有很多烦心的事儿。一个人外面可以很忙碌，但是他内心却是平静安稳，欢喜快乐。相反的，一个人外面可能很轻松很悠闲，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赶的，但是他就觉得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心累其实比身体的累更麻烦。那你心里面为什么事情在忧虑愁烦呢？你可能为明天忧虑，不知道前面人生的道路，不知道毕业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移民能不能够成功。那你也可能担心身体会出状况，甚至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活着没有什么盼望。我为什么要在老家那条路上往往返返走六年呢？因为你有盼望，你知道这一条路可以带你到外面的世界去。在旷野行走的人最怕的就是你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盼望。那有人说啊，对待一个人很残酷的一个方法就是满足他所有的愿望。当他所有的愿望都满足了以后呢，他活着就没有什么盼望，他就会很痛苦。这听起来有点离谱啊，但是是真实的，人活着要有盼望。那么亲爱的朋友，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盼望又在哪里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神。神就是我们的盼望，神是给人盼望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神赐给我们今生的依靠，那这是世上任何东西都不能够代替的。有时候心累啊，我们心中忧虑愁烦，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人际关系造成的。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人爱你，没有人关心你，你可能因为跟上司跟同事关系不好，与家人关系不好，与弟兄姐妹关系不好，那这些事情真的会让我们心很累的，甚至让你失眠的。但是我们与人之间问题的根源还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如果我们信耶稣，靠着耶稣与神和好，我们能够也应该与人和好。当然解决心理的问题没有捷径的，不是容易的，但是你应该看到，看认准 这个根本的出路，根本的方法就是寻求神，依靠神，把你心里的重担忧虑都交给神，你的心就会得到安息，得到力量。那过去两周师母回国，那我真的很忙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就不断的提醒自己，就心里面不要着急，不要忧虑，心中要安静，心中要有力量。当然有时候也会有失败的时候，那你说到底具体怎么做啊？怎么让你心中安静，让你心中有力量呢？很简单的，其实就是你要坚持读圣经，坚持祷告，你要与神保持一个亲密的持续的关系，而不是因为说事情太多了太忙了我就不读圣经了，我就不祷告了，那么那样你就得不到神的帮助。你单单靠自己力量行事，很快你就会精疲力尽，很快你就会开始发脾气，怨天尤人。所以我竭力的保持自己平常的读经计划、祷告的生活，虽然有很多的事情让你去做，因为那是你得力量的一个源泉。那么我们年初的时候推动那个一年读经计划，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坚持一年把圣经读一遍，每天透过神的话与神同在，与主同行，你就能够源源不断的从神得到力量，以至于我们能够力上加力。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30节，耶稣说过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跟随耶稣服侍神很辛苦，但是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容易的。耶稣的话难道是错的，是骗我们的吗？当然不是。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方式服侍神，那当然很辛苦，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他的样式，像他那样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依靠神，那就容易。但这却是人最难学的功课，因为人太容易靠自己的力量，太喜欢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所以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的话与这个诗人在诗篇84篇第9到12节所描写神要赐福给那些渴慕他的人、寻求他的人的福分是一致的。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是有变为有福。这里看到这个诗人对神多么的渴慕，特别是第十节，在你的院里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就做牧师，当然讲道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话，这都是有地位的。但是其实如果我能够在教会扫地，在教会洗碗，你在神的殿中看门，那也是很好的，也是很欢喜的，很荣耀的一件事情。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就你对神的渴慕，对神的爱。如果你心中渴慕神，你就会寻求神，你寻求神，神就会做你的日头，做你的盾牌。神就要赐下恩惠，赐下荣耀，他要把一切的好处都赐给你。神是日头，就是表示神是光，他会照亮我们人生的路，照亮我们人生当走的路。神是盾牌，就是神是我们的保护，神是我们的保障，在我们一切所行的路上会保护我们。所以他从流泪谷，经过流泪谷到锡安朝见神，都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行。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神用日头用火柱 云柱引领他们一样，神是他们的保障，是他们的盾牌一样，就好像太阳照耀他们一样。这里讲恩惠荣耀未曾留下一样好处，就是神有很多的恩典，神有很多的好处要赐给那些寻求他渴慕他的人。但是这些恩惠这些荣耀都是透过耶稣引导我们的，甚至也是透过耶稣成就的。你得到耶稣你就得到一切，你没有耶稣，哪怕你在全世转在全世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因为神要给我们最大的好处，这就是最完备的好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也是我们永远的荣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我们信耶稣，神就在耶稣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只不过我们现在我们领受了，我们读了圣经，圣灵向我们显灵，这真的是最大的好处。我不知道你在寻求什么，我盼望圣灵开了眼睛，让你能够看到你需要的是耶稣。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成圣的路，跟随神的路是一生之久。你愿意信耶稣，你决定信耶稣，只是第一步，但是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没有这一步，后面的就无从谈起。就好像没有秋雨之福，就没有春雨之福一样。当然，这一条路并非坦途，有时候是流泪谷，但是神应许我们，他会赐下泉源之地，他会赐下秋雨之福。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还在寻求神的人，或者你渴慕神的人，你凭信心踏上这条路，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能认识这位神，都能得到他要给你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听你的道。主啊，你真的将你的心意在你的话语中都向我们显明。主啊，你将你的恩典，将你的慈爱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你既把你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 神啊，你岂不把万物也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求主你自己的灵，透过你自己的道，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工，我让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并且认识他所参的耶稣基督，是吧？因为这就是永生。愿神你自己得到每一个人的心，愿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像诗人一样渴慕神，寻求神。虽然寻求神的路上有坎坷，有流泪，主啊，但是你说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你的恩典是给我们用的，我们感谢你。我愿已经信靠你的弟兄姐妹的心能够得坚固，还在寻求你的认识神你在寻求的人，让他们心能够向你开启，能够归向你。谢谢天父，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